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2号星期六，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黎珊。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二十大确定中委候选人，台媒抢报政治局名单。北韩一击美制最狠禁令，惊爆呢一家向北京求救。涉中共间谍，中国女喇嘛在印度难民区被捕。乌克兰电网轮战场，让难民潮。国教卷土重来，官校抢先推中式步操比赛。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主席团21日上午举行第三次会议，通过二十大各代表团差额预选产生的第20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纪委委员候选人名单。根据央视报道，根据大会选举办法规定和日程安排，中共二十大今日下午举行了各代表团分组会议，酝酿主席团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纪委委员候选人名单，届时料将正式公布二十届中委、中纪委和候补中委等名单。据公开资料，19届中央委员有204人，候补中央委员172人，中纪委委员133人。22号将进入最后一日议程，所有代表将正式选出新一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纪委委员，并在正式通过党章修正案、19届中纪委工作报告以及总书记习近平的20大报告。至于上述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纪委委员的正式选举结果以及党章修正案、19届中央委工作报告和总书记习近平20大报告的议决，预料在22日中午全部完成，中共第20大全国代表大会就结束。至于7日中共20大闭幕后，预料伊犁23日召开20届一中全会，推选总书记、政治局常委和委员，并根据政治局常委会提名，通过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决定中央军委正副主席和委员，并批准新一届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出的正副书记和常委人选。21日台媒上报报道了据称是该媒体抢先获取的最新政治局委员名单。总书记习近平、人大委员长李克强、总理汪洋、全国政协主席赵乐际、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丁薛祥、中纪委员书记陈敏仪、常务副总理胡春华、国家副主席王沪宁、副总理李强、李希、何立峰、中央组织部长柳阳生、中宣部长李书磊、统战部长谭仪琴、中纪委常务副书记张军、中办主任孟常峰、中央政法委书记黄小红、最高检察长应勇。拜登政府日前对大陆半导体禁令再度升级，外媒报道，知情人士透露，苹果暂停使用长江存储内存晶圆计划，因此长江存储向大陆官方求救，示警该公司恐怕陷入危机。而另一家碧润科技推出的首款通用绘图处理器，委托台积电7纳米制程代工，如今在美方禁令打压下，双方合作可能被迫中断。对此，长江存储21日否认参与大陆工信部召开的紧急会议。外媒报道，大陆工信部过去几日召集长江存储和超级电脑公司中科曙光等半导体高层进行闭门会议，评估美国晶圆限制措施造成的冲击及因应对策。消息人士指出，工信部官员认为未来发展充满不确定性，但强调大陆境内市场需求充沛，让受影响的企业可持续营运。在这场闭门会议中，多数与会人员忧心表示， 美国空前的禁令将重创大陆半导体产业，未来晶圆自动化向前推进将阻碍重重。报道指出，一位知情人士披露，长江存储向工信部求救，示警该公司恐怕陷入危机。另一家碧印科技于8月推出的首款通用绘图处理器，创下全球运算力新纪录。这一款晶圆采用台积电7奈米制程制造，一旦量产将大幅提升大陆高阶晶圆的自给率。如今在美国的禁令打压下，台积电可能被迫停止和碧印合作，而大陆没有一间公司可以提供好像台积电一样的先进技术。对于外媒报道，长江存储21日否认参与大陆工信部召开的讨论美制裁影响的紧急会议，碧印科技对于外界传闻亦都不以置评，仅称公司一切营运正常。拜登政府日前对大陆半导体禁令再升级，限制美国先进晶圆和晶圆制造设备出口，主要是为了阻止大陆科技和军事发展。专家指出，美方新措施带来的广泛冲击，减缓中国发展本土晶圆产业，与涉及军事武器、人工智慧、资料中心和很多由超级电脑和高阶晶圆驱动领域的商业和国家研究的推动。星期五，一名中国女喇嘛因为涉嫌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在印度第二大城市德里的一个西藏难民区被警方拘捕。这个奇案迅速在印度引起轰动。警方告诉印度托拉斯报，经过背景调查确认，这一名喇嘛是一个中国公民，名叫蔡若，是中国海南省人，于2019年前往印度，警方还在他身上找到了一张尼泊尔身份证，证件显示他的名字叫做多尔玛喇嘛，住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警方随后以虚假身份在印度逗留和涉嫌进行反国家活动，在德里大学北校区附近的一个藏族难民区将他逮捕到案。据报道，这里亦都很受游客欢迎。据印度第一邮报报道，警方说蔡若将他自己伪装成一个佛教徒，穿上传统的深红色袈裟，剪短头发，他会讲英文、普通话和尼泊尔话。他在印度逗留的期间学习了尼泊尔语和印度语，以摆脱嫌疑。据政治家报报道，初步调查显示，蔡若是从尼泊尔来到印度，在印度逗留了三个月后，他于2020年的1月25日通过比哈尔邦的华念岩边境回到尼泊尔，然后他在当地特工的帮助下，以多尔玛喇嘛的名义购买了包括出生证和护照在内的假文件。之后他回到了印度，并在很多个州停留，警方正在对这些文件进行审查。据报道，这一位44岁的妇女过去两年中一直住在德里。德里警方的一个特别小组指控蔡若涉嫌向中共传递秘密信息而逮捕她。警方表示，她在这里接受询问时声称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想杀了她。据政治家报报道，蔡若被认为和中共有联系，可以直接接触德里的几个政府办公室。据报道，警方在他的手机上发现了一长串印度电话号码，警方正在试图确定谁在和他联系。警方表示已经根据印度刑法第 120B 条犯罪阴谋、第419条伪造身份、第420条欺骗和不诚实地有使交付财产、第467条伪造有价证券以及其他相关条款和外国人法，对蔡若进行了立案。俄军在赤意从战情不利，正在疏散当地居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说，莫斯科准备炸毁这个地区的一个巨大水电站，以掩护俄军撤退。基辅称，如果这个大坝被破坏，将会做出更有力的回击，并呼吁西方国家加以制止。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日表示，俄罗斯攻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令到乌克兰电网沦为战场，引发新一波的难民潮。泽连斯基办公室公布了这一段预录的谈话影片，他对欧盟理事会演讲时指出，俄罗斯领导层已经下令将能源系统变成一个战场，对我们在欧洲的所有人再次这样做，后果非常危险。泽连斯基这个星期较早时表示，俄罗斯已经摧毁了乌克兰大约三分之一的发电厂，导致冬季降临的时候停电停水，几乎昨日首度下令全国限电。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对我们的能源设施进行恐怖攻击，其目的是竭力在今年的秋冬季制造乌克兰的电力和供暖问题，因此会有更多的乌克兰人前往欧洲国家。俄罗斯正在挑起乌克兰人新一波的移民潮，出走到欧盟国家。他说，为因应这种情况，盟邦应该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以及对伊朗实施加码制裁，因为德克兰生产了莫斯科正在使用的一支无人机。联合国表示，770万乌克兰人在2月24日俄罗斯入侵后逃离家园，约为战前乌克兰人口 19%。 目前在欧洲各地讨生活，一些难民一直都找不到收入还过得去的工作。泽连斯基指控俄罗斯计划在乌克兰南部赤尔松地区卡霍夫卡水力发电厂的集水区和水坝布下地雷，这个水坝目前是由俄军所控制。泽连斯基补充说，如果水坝被摧毁，北克里米亚运河将会瞬间消失，这个将会是一场大规模的灾难。教育局近年不断地向中小学生施压，落实国民教育。继早前为全港中小学编写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年历，在特首李家超日前发布的施政报告中又公布，将会在官立学校率先推行年校国民教育活动。立法会文件显示，当局已经为官立中小学编排好多年校活动，首个活动已经在9月举行。特首李家超日前发表了施政报告，称教育范畴在加强国民教育方面设有6项指定项目指标，包括要求中小学每年安排学生参加校制、全港或全国性的国教活动，年底更要推出优化学校发展和问责架构，要求学校从策划、推行、评估三方面自我完善。教育局最近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显示，所有中小学均已经设立了工作小组或者是委任专责人员，统筹和协调国安教育相关工作。当局已经探访了大约1660间学校，包括 99% 提供本地课程的中小学，以及 73% 的幼稚园，谅解学校落实国教的情况。另外，当局已经为官立中小学编排好11个联校活动，包括中式步操训练工作坊及比赛、中国的传统运动日、新春华服设计比赛、参观外国教育支援中心等。首个活动已经在9月23日举行。明报较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此活动属于自愿参加，不会强制学生做，但文件中未提及活动的性质属于自愿或强制性参与。香港教育局2011年5月曾经推出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咨询文件，教学目标要求学生加强和谐团结、关爱家国的情怀，对国民身份有自豪感，引发民间反对声浪，最终超过10万名市民上街，迫使港府搁置课程指引。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